真主党新首领和又一名高级官员被以色列击毙，突发美生物实验室浓烟蔓延，五国联合海上行动威胁中共扩张，英派高官惊现中共十一招待会，十万辆比亚迪车因火灾风险被召回， SpaceX 发射飞船将宇航员接回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30号。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旅游推荐，帮助你发现新的旅行灵感，不要错过。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黎巴嫩真主党连日来遭到毁灭性打击，其领袖哈桑纳斯鲁拉在以色列星期五9月27号的空袭中丧生，引发中东局势迅速升温。以色列空军突然出动数十架战机，经过1800公里长途奔袭，轰炸恐怖组织胡塞武装。星期日9月29号，以色列又袭击斩首了刚上任的真主党新领袖哈桑哈里勒阿辛，他刚刚接任了死去的表哥哈桑纳斯鲁拉的真主党总书记职务，上任不到24小时就被击毙。以色列国防军 IDF 星期日9月29号宣布，在9月28号的一次空袭中击毙了真主党的另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六被以军击毙的是真主党防御安全部队指挥官、真主党中央委员会高级成员勒比尔卡沃克。 IDF 说，这次空袭是由以色列空军飞机在情报信息的指导下完成的，这个是在一个几星期时间内第七位死于以色列空袭的真主党高级领导人。真主党星期日发表声明说，卡乌克在以色列对贝鲁特郊区恰克地区的袭击中丧生，声明没有提供更多细节。该武装组织赞扬卡乌克是接近前线的战斗士。以色列国防军 IDF 表示，卡乌克被认为接近真主党高层，就在最近几日他还直接参与推动针对以色列国及以色列公民的恐怖主义策划。卡乌克是真主党的一名资深成员，早在1980年代加入了真主党。在2006年真主党与以色列的战争中，他曾担任该组织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指挥官，他经常出现在当地媒体上，对政治和安全事态发展发表评论，并在高级武装分子的葬礼上致悼词。美国在2020年10月将卡乌克列为全球恐怖分子，指他代表真主党参加了纪念已故真主党恐怖分子以及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的活动。美国在2020年1月利用无人机的空袭击毙了苏莱曼尼。卡乌克的死亡无疑被真主党带来了进一步的冲击。最近几个星期，真主党的多名高级指挥官在以色列的空袭中丧生，其中包括该组织的创始成员。几十年来，他们成功逃避了外部的追捕和暗杀，并且和纳斯鲁拉本人关系密切。真主党一直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和导弹，大部分都被拦截或落入空旷地区，只造成少量伤亡和零星破坏。以色列军方表示，真主党星期日继续向边境地区发射火箭弹，这些炮弹落在以色列北部提比利亚市附近的开阔地区。去年数千名以色列人从黎巴嫩边境附近的社区撤离到提比利亚，导致该市人口增加了 20%。 与此同时，以色列星期日空袭了黎巴嫩的更多目标，旨在进一步扩大对真主党的攻势。以色列军方表示，空军星期日袭击了包括火箭弹发射器和武器库在内的数十个目标，而以色列海军则表示，以军拦截了来自黎巴嫩方向的八枚炮弹和来自红海的一枚炮弹。随着双方近日来密集交火，国际社会越发担心这场冲突恐逐渐蔓延到整个中东地区。 以色列已经动员了后备旅，并表示已经为一切选项做好准备，包括地面行动。真主党在其领导人纳斯鲁拉被击毙之后扬言要继续战斗。该组织此前曾表示，只有以色列停止在加沙的战争，真主党才会停火。在星期五对黎巴嫩贝鲁特的空袭中，以色列亦击毙了伊朗革命卫队军事行动副指挥官阿巴斯·尼尔福鲁山。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星期日威胁要进行报复，他说以色列犯下的这一可怕罪行将不会不得到回应。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六表示，现在是达成协议实现停火的时候了，但他同时亦明确以色列击毙纳斯鲁拉是正义的伸张。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空前规模的火箭弹袭击，并潜入以色列社区进行大屠杀和抓捕人质，引发加沙战争。自10月8号起，真主党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导弹和无人机，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战争。真主党和哈马斯是盟友，他们被视为是伊朗支持的反以色列抵抗轴心的一部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六9月28号就消灭真主党领袖哈桑纳斯鲁拉发表全国讲话，他强调了以色列的抵制力和实力，并向伊朗发出警告话，没有以色列触及不到的地方，任何对以色列的攻击都将遭到果断回应。9月29号，美国佐治亚州科耶斯的 Wirelab 化工厂发生火灾，浓烟蔓延，导致1-20州制高速公路封锁，周围居民被紧急要求疏散。事发在清晨5点左右，工厂的洒水系统发生故障，导致活性化学物质和水接触，引发火灾。罗克代议员治安官办公室证实，火灾导致多条道路关闭，疏散工作正在进行中，重型设备正待用来移走工厂内的化学品托盘。美国环保局亦正在对雨流进行采样，以评估对社区的威胁程度。直至上午10点，消防与危险品处理小组已经在现场展开紧急响应。市长文斯埃文斯强调，如果你选择不撤离，请不要出去骑车，只是拍下发生的事故的视频。Wirelab 所属的 KIK 消费品公司在声明中表示，正在积极调查事件，但尚未接到任何受伤报告，并与急救人员和地方当局密切合作。目前火灾现场仍在处理之中，所有相关道路将暂时关闭，具体恢复时间尚未确定。9月28号，美国、日本、澳洲、菲律宾和新西兰五国的海军舰艇在南海举行了联合海上行动。美国印太司令部表示，这个是第四届多边联合海上行动，美国与盟国伙伴一起共同维护航行和飞航自由，其他合法使用海洋和国际空域的权益，以及尊重国际法下的海事权利。美国印太司令部表示，这个是第四届多边联合海上行动，美国与盟国伙伴一起共同维护航行和飞航自由，其他合法使用海洋和国际空域的权益，以及尊重国际法下的海事权利。日本防卫省表示，日本参与该行动是为维护航行和飞越自由，并尊重国际法赋予的海洋权利。澳大利亚国防部表示，该行动展现了我们对加强区域和国际合作、支援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印太地区的集体承诺。菲律宾武装部队发布的影片显示，五国军舰星期六在该国专属经济区编队航行，并相互沟通，包括美国霍华德号、日本连号、澳大利亚悉尼号、新西兰奥特亚罗亚号和一艘菲律宾军舰， 这个亦是新西兰首次在南海参与联合海上行动。新西兰国防部长柯林斯表示，新西兰国防军的所有行动均符合国际法和最佳实践标准。同一日，中共亦在南海部分海域进行了军事演习。而五国这次联合演习是中共与菲律宾在南海争议地带多次发生海空冲突之后举行的。中共十一前夕，中共驻英国大使举行了招待会，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韦善廷出席并发言，引来国方关注。他获委任官职前曾被视为对华鹰派议员，不时发表批评中共和支持香港的言论，又经常出席在英港人活动。这次对于他出席中共使馆的招待会令在英港人感到失望，认为英国新政府正调整对华政策，促请英国政府与中共交往时不要牺牲人权。25号，中共驻英大使馆举行庆祝建政75周年招待会。根据大使馆的公告，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韦善廷在会上代表英国政府致辞，同时还有各国驻英使节、在英华侨华人、中资机构人员及中国留学生代表到场。韦善廷当日发言的内容，中英双方至今未公布。韦善廷此前亦经常出席在英港人活动，他今年4月底出席英国港人研讨会时提到，他3月访华期间向中方官员表达对香港情况以及对英国公民黎智英的关注。他在今年7月连任议员，并在工党上台执政之后获委任为外交部政务次官，主管印太事务。对于韦善廷出席中共大使馆的11招待会，在英香港倡议者、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前雇员郑文杰表示感到心情复杂，亦对工党新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感到失望，认为辜负了大众对于西方政府应该捍卫人权的期望。他表示，如果英国政府和中共政府之间的接触变得更加密切，而无法展现任何具体的人权改善行动，只会加深社会对于政客诚信的怀疑。郑文杰认为，工党上台之后，不少信息都显示，他们实际上更倾向尽可能多的合作，只在重大且必要时才对抗。他促请英国政府以实际行动证明其对华政策不会为经济利益妥协，确保英中交往不会助长极权渗透、侵蚀甚至威胁民主国家体制，并以行动协助改善中国内部的人权状况。近日，因存在起火的安全风险，中国新能源汽车巨头比亚迪日前宣布召回电动汽车海豚原 Plus 约10万辆。近年来，比亚迪多种型号的电动汽车起火自燃事故频繁发生，最近3年内至少发生了10起比亚迪中国展间失火事件，以致该品牌动力系统品质备受质疑。9月29号，绿媒 IT 之家报道，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与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日前已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合计召回比亚迪品牌汽车的数量接近10万台。报道表示，比亚迪这次召回车辆的主要原因是电动助力转向管处、总成控制器制造工艺有问题，导致电容器产生微裂纹，并进而引发短路，造成电容器过热消蚀甚至起火，存在安全风险。比亚迪是中共官方大力扶植的国产新能源汽车品牌，该公司总市值据估算超过1400亿美元。近年来，比亚迪品牌汽车起火自燃的事件频繁发生，引起了公众对该品牌电动汽车动力系统品质是否可靠的严重质疑，该品牌甚至被煽民冠以自燃王的称号。 根据互联网上以曝光的汽车自燃事件进行的粗略统计显示，仅2022年就发生至少36起比亚迪电动车起火或爆炸事件，而且多数是车辆处于静止停放状态或充电时发生自燃，少数是在行驶途中因发生碰撞而起火爆炸。今年5月16号，比亚迪位于福州闽侯的展间突发火灾，七辆展示车全部被烧毁，整个一楼的展览大厅被烧到只剩下框架。所幸事件发生时间是半夜，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消防人员告诉媒体，燃烧物是展厅内的电动车。据陆媒当时的报道，自2021年10月以来，比亚迪展间至少发生了10起火警，依次序分别是2021年10月南海展间、2022年4月广东韶关展间、2022年5月河北省衡水市展间、2022年7月9号广西南宁市兴宁区展间、2022年11月18号比亚迪位于大亚湾西区展间、2022年12月8号河南省郑州市展间、2023年5月广东江门展间、2023年12月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展间、2023年12月18号四川成都新茂园展间、2023年12月30号山东滨州昌化县比亚迪展间。9月28号 SpaceX 发射了载人9号任务，旨在将被困在国际空间站的两名宇航员带回地球，但这项救援任务预计要等到明年才能够完成。美国宇航局宇航员巴尔威尔莫尔和苏尼塔威廉姆斯自6月初乘坐波音洲际客机前往国际空间站进行试飞。出于安全考虑，波音航天器在本月初空载返回，导致这两名宇航员滞留国际空间站，外界戏称他们为流浪宇航员，预计停留时间将比预期多出超过100日。由于 NASA 每6个月轮换一次空间站工作人员， SpaceX 新发射的航天器为威尔莫尔和威廉姆斯预留了2个空座位。 NASA 官员表示，无法在不中断其他预期任务的情况下提前给两人回家。海格在谈到这次救援任务时表示，仅搭载一半机组人员发射是一个巨大挑战，他的经验使他在这次任务中被任命为指挥官，这个源于他在6年前处理发射紧急情况的能力。此外，由于 NASA 与 SpaceX 的合作，刚晋升的宇航员扎纳卡德曼和资深宇航员斯蒂芬尼威尔逊被撤出这次飞行任务，但两人均有资格参与未来的任务。这次救援任务不仅展示了 SpaceX 的技术能力，亦为国际空间站的运行和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希望之旅，一个可以让你信任的旅游服务，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路，不拼团，获得团友一致好评。
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细腻高雅非常温馨的团，
我们的成员在一起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觉得整个的安排非常好，设计的很全面，这样一个团也是很幸运吧。
跟希望之声的旅游团很开心。
欧洲的文化让很多华人朋友都充满了向往，而东欧则是一个会带给你惊喜的地方。它不单只有住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满载住迷人的湖光山色和人文景观。九月已经满团，十月的东欧之旅正在报名中。金秋的日本和台湾同样是美不胜收，十月十一月的双岛游让你在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还可以在日本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日本赏枫叶。以上均为精品小团，名额有限，赶快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啦。北美热线+1 855 955 5227，发邮件联系我们 或者点击置顶留言中的连接。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